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所以上次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讲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教会的生活是如何，他们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常常在一起擘饼，就是守圣餐，他们在一起祷告。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一样，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他们是使徒们，是跟随耶稣的，耶稣他们从耶稣直接领受的教导，圣灵使他们明白，而且保守他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以至于使徒在当时成为绝对的权威，来教导当时这些信徒，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擘饼，他们祷告，但他们也一起用餐，就是彼此相交。那同时他们凡物公用，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在经济上比较缺乏，是贫穷的，那些 富裕的富足的就把他们的家产拿来变卖，把这个钱拿到使徒脚前来供应其他生活上 不足够，就经济上不足够的信徒的需要。那我们在字面了解了初期教会的生活是如此，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字面下的属灵的原则，因为在他们的当时他们是这样做，今天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所以我刚刚说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一种教会的生活以换成今天，就是我们要恒心的遵守圣经的命令，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使徒不存在了，我们有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把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是神的教，神对人所说的话，神的启示。好，那么凡物公用，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用变卖家产拿来，因为我们今天跟古代社会不一样，以前的教会不像现在有一个大房子，然后大家住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是在家庭里面聚会，最多这个家庭能够容纳的50人上下，再多就要到另外一个家庭，那他们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小组，在这样的小组里面怎么样彼此来分担彼此的重担。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可能跟当时不一样，可是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属灵原则其实凡物公用下面的属灵原则，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原则，而这个真正的彼此相爱，从圣经其他的书卷来看，我们的重担要彼此分担，而且我们的相爱不能只在言语，也要在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只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求神亲自来供应你生活的需要，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有余的拿出来分给那些不足的。那我说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就要明白在这个字面下面的属灵原则，然后我们的应用就是根据这个属灵原则，然后考虑我们今天的文化跟背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属灵原则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背景、今天的文化里面。好，那这是我们解释的第二个步骤，我们就需要找出字面下所具有的属灵原则。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由于灵修式读经不是研经，可能你做的不尽完善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从平常在教会的教导，主日的信息、主日学的教导等等，我们可以慢慢对神的话的解释，我们会更多的明白。那我们只要按着我们的程度，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因为灵修不是要研经，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自己掉入研经的里面。 我想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灵修的读经，很多时候就跑到研经了，意思就是说一直在钻研，这是什么意思？觉得不懂，不懂呢就一直想要去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如果有一段有一个 有一节或者一句话你真的不了解，你暂时把它放在就放下来了。如果你也用了归纳式的读经法，用了这样的解经的原则，你真的是不能够明白，你把它放在一边，你不用再花时间去在那节经文上去探讨啊。那么你就用心的继续的来思考其他的部分啊。当然我们现代的人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现在有出版很多叫做研读本的圣经啊，或者海天出的它叫做祈祷本啊。那么更新协会翻译一本英文 NIV 的 Study Bible， 就是研读本，他们就叫做研读本的圣经。这种研读本的圣经是经文在上面，下面呢它针对经文有给你一些简单的解释，不是很深入的，就是一个很简单，有时候也提供你一点点背景。所以如果你灵修的时候你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完全就是说对经文的解释这个会很困扰你，你不明白，对你有的困扰会很影响你的跟神来相交，可能我是可以建议你可以用研读本的这个圣经，因为它有一些简单的解释可以给你一点点帮助。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要被这个绑住，不要因为不明白就觉得好像非要搞到明白，因为这样子你的焦点就放错了。我们是要在灵修的时候来亲近神，来借着神的话来听他对我们说话，来跟他彼此相交。那我们可以信得过，我刚刚已经说是圣灵参透神的事，我们就完全信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应用。那么应用我刚刚说是把这个经文的原则，属灵原则，看看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来应用。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当然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些人会提一些应用的问题帮助我们去应用。譬如说今天这段经文有没有光照我看到什么罪是我需要承认我的罪。譬如说这段经文有什么命令是我们要去遵守，好像我们刚刚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说，第一节说，所以你们就要在身体和灵魂上都要自洁，但这就是一个命令。有什么命令是我可以去遵守的？有什么应许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像刚刚说，如果我们与这个从不洁中分别出来自洁，神应许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啊。那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有履行应许要享受这些应许，我们都要有一个履行的，我们都有一个义务要去履行一些条件啊，也就是说要履行一些条件才能够领受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条件是什么？你们要自洁，你们必须从污秽中分别出来，神应许说那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要尽我们人的责任，那边就是神要我们守的命令，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啊。譬如说大使命，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耶稣应许要常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前面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先按着他的命令去使万人做门徒，使这些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并且把耶稣一切的教训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领人做门徒。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有没有什么警戒需要留心？像保罗的书信常常会提出一些严厉的警戒，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如果顺着肉体撒种就要从肉体收败坏，但是你们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这就是一个警告。 有没有什么关于神的真理，就刚我们提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哈，那么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问的应用的问题。那这个真理，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当然像我自己，我的灵修呢我基本上我就不会很机械化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问啊，因为当我真的灵修，我很专心的来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来跟神相交，我就让圣灵来带领我。所以基本上圣灵的带领在应用方面常常也会让我们看见我刚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像有什么命令要遵守啊，圣灵就会很自然的带领我看见今天神吩咐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圣灵很自然让我看见这个关于神的某一方面的真理等等之类的。那就是说，但是如果你就是说你自己在灵修开始操练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应用。好，那这就是我们灵修式读经的方法。但是呢，在灵修式读经，我已经说了主要的目的是要来与神相交，所以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灵修式读经的要素，那就是默想跟祷告。我们刚刚是谈一个读经的方法，那在这个读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灵修式的读经有的基本要素，就是要同时进行默想和祷告。那什么是默想呢？默想这个字的意思是咀嚼。我们吃东西哈，我们牙齿把食物这样子咬，把它咬烂，就是咀嚼。或者这个字的意思是反刍。我们知道有一些动物是反刍动物，是什么？好像牛是反刍，它把草吃下去，然后呢进到胃里面以后又再回到它的口中再去咬啊，咀嚼。所以什么是默想？默想就是花一段时间集中我们的心思，反复的去咀嚼，去推敲，去深思神的话。所以默想神的话，就是我们要以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把这段圣经我们反复的去咀嚼啊，就是反反复复，你读一遍再读一遍，去在读的当中反复的去咀嚼，去推敲，去深思这些神的话，一直到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是咀嚼？就像吃东西啊，你咬烂了，然后你可以吞下去，在胃里面经过消化就可以吸收。所以我们就是借着默想这样子反复的推敲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神的话真的深入你的心中，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这个默想是需要时间，也是不能够仓促。这是为什么我说灵修的每天灵修的时间太短，达不到目的。所以最普通我自己建议是30分钟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足够时间来默想，直到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得着我们啊。神的话真的是把我们得着归给神。而且呢，这个话真的深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就会带来一股动力，促成我们去遵守啊。礼拜听讲到，我们觉得哎呀，今天很有启发啊，觉得很感动。可是你回想一下，那个启发跟感动就像过眼烟云一样，散了会回了家，这感动动这启发可能还在，因为那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啊，可能今天多懂了一点点道理。这个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默想。如果经过默想，这个道不会就流失了，这个道会深入我们的心，会好像生根在里面，会得到我们，得着我们的心， 而且会带出我们的 行动、啊、那这个是默想。所以呢，默想的目的，从我们刚刚对默想的意义来看，默想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整个人浸润在神的话里面，沉浸在神的话中，使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超过我们的思维，进入我们的心中啊，就是我们沉浸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就超越仅仅是理性和思想，而进入我们的心中。因此默想的目的，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要让神的话贯穿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良知，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意志。所以默想的时候并不是不用脑子啊，你看今天有一些其他宗教的默想，其他宗教也有所谓的 meditation 啊，印度教啊，像这个 New Age 啊，那一种默想呢，脑子是空的。我们的默想不一样，我们的默想神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并不是要逃避用我们的脑子去思考啊。但是同时，我们的默想是要听神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个话最终真的是对我们说话，是深入我们的心里面。而听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怎么样临到我们呢？最主要的是圣灵来光照，圣灵光照神的话，把它打开，我们就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这个听神的声音当然不是指像现在你们听见我说话的这种声音，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灵属灵的一种领悟，属灵的一种领悟。可是这种领悟是圣灵把神的话打开，所以神的声音怎么临到我们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怎么样，他光照我们，圣灵的工作。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默想的目的基本上是要修造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把我们理性知性的了解跟我们心中对神的热爱跟顺服，借着默想搭一座桥，把这两边连接在一起。从理性知性的了解，借着默想这道桥，就产生我们里面心中的对神的热爱和顺服，因此我们会带出行为。所以这是默想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怎么样进行默想呢？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说默想这个字的字义是很密切关系的。所以要进行默想，就是借着反复的来阅读这段经文，或者反复的诵读。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反复的没有出声音，读几遍就开始打瞌睡。如果你真的是会这样，你就大声读出来啊，你就把这段经文反复的诵读，或者说你可以不会想睡觉，你就可以用默读的方式，随便你用什么方式，但是关键就是反复的读啊。那么在反复读的时候，我刚刚说我们就运用这个归纳式查经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也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的心是向着神。那么反复的阅读的时候，一方面用归纳式查经的方式来思考这个经文的意思，可是心向神敞开，就让等候圣灵来做工啊。所以一方面在做理性知性的了解，但同时心敞开等候圣灵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这样反复的思想，来回的寻思，很耐心 全神贯注的来咀嚼神的话的时候，而且心向着神敞开，圣灵就会开始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经文的真理上，或者放在我们就会开始就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去看见这个经文要启示的真理，或者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在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哎，今天这段话特别讲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以前我总以为每次讲到神爱我们，所以神来救我们，但是今天这段以赛亚书，其实我前两天我的灵修读到诗篇，诗篇第130几篇的时候，也是讲到神的救恩，可是呢是跟神的公义连在一起。那这个我们就会在这样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文所启示的这些真理上。那但是我们也继续的去思想，圣灵就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样整个经文所带来的冲击力就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神的话，这个神的话的冲击力才可以真正叫我们扎心，或者说才真正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才可以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心。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了，他对于神的话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像一把两刃的剑，两刃的剑是罗马军队所独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两刃的剑是那种短剑，你知道古代你看那些骑士他们在斗殴的时候拿的都是长剑，长剑的目的是杀头，很长，头一砍。可是短剑呢，短的两刃，两边都是刀刃利的，两刃的利剑呢是最有攻击力，可以刺进去转一转，这个，所以呢他说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剑可以怎么样刺入我们的骨髓与骨节，我们的里面就赤露敞开，在神面前完全敞开，所以这个话就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觉得扎心。好，那一直到这个经文化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默想怎么进行，就是这样子反复的思想，推敲，专心的专注的去咀嚼，而且心向着神敞开，就等候圣灵来做工。那圣灵就可以开我们的心，圣灵也会把我们心中的隐情显明给我们看，然后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叫我们觉得扎心，最后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默想到这个时候才能够听。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北美神学家 J.I. Packer， 就是巴克，他说默想是今日失落的艺术，基督徒疏于默想以致损失惨重。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很贫乏，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默想。但是默想当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叫我们觉得扎心，我们就要带入祷告，所以默想就应该带入祷告来回应神。神的话永远是要求听见的人做出一个回应，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进行默想，当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扎心，或者让我们看见明白一些真理，我们就以祷告来向神做出回应。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就是等候圣灵，等候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显出我们暗中的隐情，使我们把这个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就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用顺服的心来接受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就以祷告来做出回应。所以默想跟祷告就这样子交织在一起。那很简单的举一个很快的例子，譬如说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听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与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这段经文我们当然需要经过默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讲到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原则，当然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摩西律法的教训。但是呢，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把这个当时摩西律法里面这个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就是叫一报还一报，这个原则其实是给审判官判案，让他们审判公平所使用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人打落一个人的牙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把那打人的人的牙齿也给他打掉，这就是公平。 OK， 这是审判的原则。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却把这个应用在个人的关系上，意思就是说，有人打我一拳，我就要打回去，我就要报复，其实基本就是报复。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多时候小孩子在学校会被欺负，那么在学校就老师会教的，谁打你，你就打回去。那我们怎么教呢？圣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给他拿去。哇，那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这样做，不是吃亏大了？可是这是神的话，原则是什么？不要自己报复，不要自己报复。这个不是给我们来在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应用的原则。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审判的原则，将来神的审判也是一样，要按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但在人跟人的相处上，耶稣的教训是怎么样？不但不要报复，有人打你的右脸，不但不要报复，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什么意思？还要怎么样？以善报恶，还要 go extra mile， 因为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两里，有求你就给他。所以这里的有求你就给他是说，那个，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我漏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有人打你右脸，就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所以有求你的就给他是，这个恶人如果恶待你的时候，不但不要报复，而且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给他，他要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不能说你看 他对我这么恶，我绝对不借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所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怎么应用呢？也许圣灵这个时候就会光照你，看见你在跟某某人相处的时候，你确实心中怀着苦毒，心中怀着报复，心中怀着不平。然后这个话如果你经过默想，真的深入你的心，你会为自己的行为觉得羞惭，你会在神面前谦卑地求神赦免你。然而你也会觉得这太难了，我没有能力去做，我怎么可能做到像耶稣所教导的呢？那你就说，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求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有能力照你的话去行。所以这个默想就跟祷告结合在一起， 你就蒙神光照，看到自己的罪，你就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你也看到自己属灵的贫乏，你就求神来 以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充满你，使你可以有能力去遵行他的话等等。我只是很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把默想跟祷告交织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做了最后一个结论，灵修式的读经是把读经、默想、祷告穿插着进行啊，就是读经、默想、祷告是穿插在一起进行，你也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那因此呢，借着这样子穿插的读经、默想、祷告，我们来与神相交。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George Mueller 啊，乔治·穆勒，他是办孤儿院，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孤儿院真的是神供养的，他从来不募款，但是呢，按时候神就送，就有人送奉献，有人送食物来。所以他有时候早上起来，他不知道中午的饭在哪里，可是神从来不误事，到时候食物就送来了，或者钱就进来了啊。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哈，我今天来不及印给大家，下礼拜啊，我们要等到七月了，我把他那篇文章可以印给大家，就是他怎么样灵修，他的灵修就是这样，读经、默想、祷告穿插在一起，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默想跟祷告，肯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你读经对你的生命毫无影响，因为你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读神的话啊，所以读经最终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要增加知性的了解，而是要引导我们跟神面对面来相遇。那这样的相遇，这样子面对面的遇见神，不可能让我们依然故我，就是说你不可能还是维持你的，仍然维持你过去的那个样式啊，依然故我的样式。这样子与神的相会，一定会暴露我们的罪，还有我们里面属灵的贫乏。这样的相遇也会给我们指出一条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途径。所以在读经、默想和祷告中与神相会，我们得以敞着脸，得以看见神，于是就像从镜子反照一样，我们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是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说的。只有这样子的灵修式的祷告，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被改变，更加成为像主一样，有他的温柔，有他的怜悯。有一条歌，主啊我愿像你，像主的温柔，像主的怜悯，也只有借着这样灵修的祷告才能够达到。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实际的回家，你去操练这种灵修式的读经啊。然后我们七月以后，我们就进入怎么样在灵修当中来与神交谈，也就是关于祷告的这方面。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只是一位高高在上、可敬畏、可惧怕的神，你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跟你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是盼望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着这样大的恩典，让我们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你面前，来与你相交。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借着灵修式的读经来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做出我们的回应，借着这样的灵修式读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从罪中得洁净，也更加有我们主的荣美的形象。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